好，弟兄姐妹平安。真是看到大家都很喜气洋洋哈，这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和感恩的日子哈。因为今天我们还有弟兄姊妹来加入我们的肢体，一起来和我们来归主啊，成为我们的家人。下面呢，让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实在是感谢你赐下这明媚的日子，赐下这感恩的日子，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你，也赐孩儿这样的机会，能和大家来分享从你而来的话语。此时此刻，就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大堂，或者是线上的弟兄姊妹的心中，除去我们身心灵一切的疲惫和干扰，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我们举目来仰望你，来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向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么今天因为是感恩的日子呢，我也想特别的就选了一个题目啊，就是永生人这个值得感恩的啊，神所赐下我们的宝贵的礼物永生啊！明天呢，可以说就是一年一度的加拿大感恩节了啊！在这欢度节日的气氛当中，大家内心怀的脑震中一定会浮现和回想起呢，一过去的一年当中一件件值得我们感恩的事。那么，如我来问在座的主内弟兄姊妹，从今天算起，回首你过往的岁月，最让你或者说最值得你感恩的一件事是什么？你会给出怎样的答案？认识主。好，我想哈，这也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一个最切切的答案之一啊，信耶稣得了永生。因为都不想死，是吧？但是人人都必定的死啊！全人类呢，至今最大的盼望就是长生不老。你像希腊人，他追求灵魂不死；佛教徒是要积善成佛；啊，那些深山老林的道士们呢，要炼丹成仙啊。像古代的皇帝，他找不到永生的门路，就精神胜利法，让他的子民们在高呼他什么万岁万岁啊，万万岁！现代的科学家们哈也不自量力，企图用 AI 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让人的肉身永远活着啊！弟兄们，事实上呢，这些都是徒劳无益，或者是带人误入歧途了。唯有圣经这本人类的说明书，指出了人类出世入生的唯一途径，啊，它也是神借着圣经啊，要赐给我们人类永生从始至终的目的啊。我们来看哈，这个传道书3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类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就是永远安置在世界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失头。那这几句话呢，就道出了人类，特别是罪人，为何你前仆后继来追求永生，却难以自寻出路的原因和结论。但是呢，弟兄姊妹，在刚才大家所读的这经文，是约翰福音17章的一段，这个使徒约翰的记载，却是耶稣基督他作为全人类的大祭司，为全人类所做的祷告，在这个祷告中，却给了我们何为永生和如何成为永生人，圆我们永生梦来提供了清晰的诠释和明确的答案，下面呢，我们就用2个问号，来一起领悟 主耶稣他是怎样把我们带入永生之路的啊？首先，第一个问号，我们一起思想：何为永生？就什么是永生呢？啊，刚才我再给大家重复读一下刚才大家读过的这段宝贵的话语。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啊，主耶稣呢，在这里亲自为永生下了定义。永生不是我们的肉身长远活着，更是超越时空、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永远的生命。在这段简短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永生的三要素。永生的来源，它是上帝的恩赐啊！永生是属天的，在地上你找不到，不是你做工的报酬，不是你做生意赚出的利率，也不是我们罪人所配得的啊！再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永生的这个本质，它是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啊！父神借着主耶稣赐予他权柄，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他是赐给我们这些有血气之人的最宝贵的礼物。我们可以看到永生的定义，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和神差来的独生爱子。在这里，主把认识同房合一和永生画等号的啊。换句话说呢，永生就是人借着圣旨耶稣基督来在他的生命中有份，与独一真神呢有亲密合一的生命状态的。因为永生这个词啊，在原文呢，它有夫妻同房，是同一个字的啊。也就是说呢，不是仅仅头脑有个知识，直到他是这个我们的主就行了，更是要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来彼此往来。只有像夫妻一样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心灵水乳交融合欢，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才能够接触生命的结晶来，听懂没？如果不信，我们纵观一下十七章大祭司祷告的核心只有三个，就是三合一、三能力的祷告啊。在1-3节啊，和4-5节都是这样的祷告之一，就是圣父圣子的合一。主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之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天父上帝和他的圣子从亘古都在一起的共有了。再一个呢，就是圣父圣子和圣徒合一的祷告，这里边就是在为领袖我们，就是他的使徒们和主和我们相互之间的来合一。你看在十一节，主祷告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为而一，像我一样，就是跟随当时跟随和听了祷告的人啊。”那么第三个合一的祷告，就是为教会在国度里的合一祷告，就是为圣父圣子圣灵和众信徒在一起成为一体的祷告啊！因为和大家不仅和当时的这个使徒们有关，更与我们在座每个人有关，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我不单这些人祷告祈求，又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差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使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们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个弟兄姊妹哈，主耶稣在这里反复恳切的祷告，更充分的显明了耶稣基督他是世世代代的信徒的居所，我们信徒呢也是他的居所啊，属灵群体与主同居同房合一，并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驯服，彼此来包容，才会对神有真正的认识和清晰无误的见证，才是永生的真谛。现在的世人是高举平权、自主、精争竞和独立，实质上都是阻挡人认识和得着永生的毒药和壁垒的。我们这个举个圣经给我们的例证，大家都知道的，他就是我们这个这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作者。在这个众使徒中，可以说唯有于是这个使徒约翰，他对主耶稣的神性的认识是最深刻，记载也是最清楚啊。主耶稣在世上就亲口给了他永生的应许。当这个彼得说你要怎样对待这个人，主怎么说的？我若让他等到我再来与你何干，也就是说我若让他永远不死与你何干呢啊。在圣经的记载哈，约翰他受洗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主啊，你住在哪里，就开始了与主相住在一起。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的，在变化山上，在最后的晚餐，在大祭司的院内，在十字架下面，他从未缺席过。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在世上行走的主耶稣。他与道成肉身的主是可以说有身心灵日益亲近的最亲密的交融的。主耶稣的形象、品格、心意，他也是体验最深刻的永生人呐。并且呢，最后在巴摩海岛上，他与复活的主在天上相会，被神拣选出、呼召出来，把他看到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的与人永生有关的事都记载下来，传给世人。他共写了五本新约经书，并且呢，成为神特别启示的终结者，就是启示录啊。所以让世世代代的人就借着这些都认识了神和神差来的耶稣基督啊。使徒约翰的人生也向我们显明，永生是有分量、质量和身量的，会在与神的合一当中不断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是启示的神，他盼望着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他，得着永生。而且主也说过，你们见过了我，认识我是有福的，但是那未曾见过我就能认识和相信我的人是更为有福的。这些人包括你我，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归向他，你愿不愿意来加入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与神合一的群体当中呢？大家可以仔细思想啊。那么当我们明白了永生的含义，又如何与神建立合一的关系？真正如何真正得到永生，能像使徒约翰一样，我们一步一步的开到水深之处，成为有分量、有质量、有身量的永生人呢？我们一起从下面这个问号当中，我们一起寻找答案。谁是永生人？我想我们大家都想知道这个答案的。施洗约翰 啊，不是刚才这个使徒约翰啊，但还要分清这两个约翰。他在旷野当中给犹太人施洗的时候，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在马太福音3:11，说呢，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施洗。在约翰一书三章，这个一章呢，31-32记载，施洗约翰的见证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以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从鸽子从天而降，住在他身上。这里施洗约翰说不认识他，并不完全是真话的，他两个是一表弟的，哈哈。这里所说的不认识，是因为并没有认识他是神所差来的，只有看到了圣灵在他身上降临，才真正知道了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再将施洗约翰的见证和使徒在17章所记载的主耶稣为传道人做出祷告做对干思想的话，我们可以找到成为永生人以及永生人成长建造的三幅画像和三个标志。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这个标志就是受洗接待耶稣的重生人，亚当。他只是人生的起点，是我们的始祖。他只是有灵的活人。亚当里的生命是初兆，是旧兆。在他吃生命果之前，没有永生的属性和品格的。当他堕落之后，也失去了再吃神在创世之初就预备了永生树上果子的资格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天使在把守着通往这个永生之树的唯一的通道，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的起点，是叫人活的灵。耶稣基的我们的基督信仰给我们的最美好的启示就是什么呢？人今生即可享有永生，永生不是在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刻，或者说是被提的这那一刻，是在我们今生遇见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永生神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永生人的生命是有始无终的，这是永生神和永生人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今这个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救主和做生命主的日子，就是我们永生人的重生日。就像今天我非常恭喜在我们今天的有弟兄姊妹要受洗归主，这就是你永生的生日。也是你步入永生之路的一个起点的，所以约翰福音1:12-13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亚当夏娃被造之初，也有神儿女的生命的身份。我第一讲都给大家讲了，但是他堕落之后，他们和由他们所出的子子孙孙都成了罪人，都失去了做神儿女的资格。人要恢复神儿女的身份，并蒙恩进入了永生的话，不能靠人的血缘和遗传。犹太人并不都能够得永生啊。那么，你父母是基督徒，你不表明你也自然而然的成基督徒，不像这个，有些宗教，你像伊斯兰教一样，也不是靠肉体的决定和理念，不是靠人的理智和意志的。人除了有圣灵重生，即从天上赐下了生命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靠自然的品性来恢复与神的关系。只有因着信而接受神儿子的生命，让神的生命进入到里面，来释放我们，来让我们脱离旧照的生命， 那么在新造里，我们才能做神的新儿女，也就是永生人。我们今天要观赏的水礼，是基督教的两大礼仪之一。接受洗礼的人是要悔改、接受主、爱主、效法主、遵守主命令的体现，是与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同时同埋也一同复活，并开始真正的认识他，并透过他认识天上父神的一个里程碑的，是永生生命身量成长的一个新的阶梯，是鲤鱼跳龙门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你觉知了，就像一对亲人确立了婚姻的关系，就是订婚了。但是洗礼却是你们要步入殿堂，在众人面前的见证。那么也是信徒呢，将来要和主在天上婚礼的一个预言。听着没哈？世人常说呢，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作为一个永生人而言，婚姻是爱的城墙、爱的住所和爱的温床，是夫妇一同来成熟并结出生命果子的保障。你看当今这个世界男女同居是日这个未婚同居可以说是日益盛行，临时夫妻貌合神离、同床一梦，可以说也是社会危机的祸源之一。我有几个朋友有出租房屋的经历，是典型的例证。刚开始来租房的大都是那夫妻俩，或者是夫妻带着孩子，好像来传家招主，看起来是家庭正常和睦，哈尼来哈尼去的，租金付了这个前几个月，但好景不长，当相继出现了外遇、疾病、失业或者孩子负担过重的时候，同居的家庭就像气泡一样瞬间破碎，剩下单方的主妇。那么怎么样呢？不仅迟交和不交房租，还会因性情狂乱来破坏房屋，或者是因为手头拮据呢，来偷房东的这个财物来卖。我曾经租了两个农场，其中第一个你知道他怎么做的，那个单亲户卖掉了户主的拖拉机和塑料大棚，逃之夭夭。哈哈，可以说损人利己，害人害己。听姊妹，如果一个人觉知已久却迟迟不肯接受洗礼的话，与主耶稣的关系可能，我不说你一定也处在这个光景当中，又有这样的危机的，对你的身量的增长，对你得着有预尝永生的福分都是不利的。所以我盼望圣灵在每一位已经觉知的弟兄姊妹心中来动工，来光照，来充满，能够早日像今天的几位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弟兄姊妹一样，得到这样的福分。我们一起为你来庆祝，天上天子天君也会与你一起庆祝。再一个呢，我们看这是一个人，再一个就是蒙灵洗吃喝耶稣基督的新造人。施洗约翰所说的主要用圣灵给人施洗，它包含了一系列的环节的，包含了悔改相信主的人被圣灵充满，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有份于基督的身体，并且还会从上得着上头来的能力，这么一个一系列的过程。那么简单来讲，就是灵洗，就是圣灵内住，充满于加能加力给我们。圣灵内住是受洗重生得救的确据，就像保罗所说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主耶稣在五旬节用圣灵给第一批的信徒施洗，当福音传开以后，每位新信徒都受圣灵同样的洗礼。你看使徒行传就会明白，永生人被圣灵重生的，还要靠圣灵充满不断的成圣的。所以说圣灵充满又是永生人得胜的保障。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要求父，父就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在，并要在你们里面。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都熟悉的金句就说呢，但圣灵降在你们中间，你们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以说圣灵是旧造生命的救生员，也是新生人的洁身员，更是我们征战得胜的教练员。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愚昧无知的时候，圣灵他也是我们的帮助者、带领者和带导者。再一个，我们再看我们成长的另一个要诀，吃喝耶稣是永生人生量的建造的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个大家来一起读一段主耶所讲的这个宣告的事情。好，大家来一起，我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的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的还死了。我们再一起读25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就用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我与我们还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说的一切的话。你看这个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的，他不仅用他的血和他的肉让我们去吃喝，他光害怕听不懂，还专门派来了这圣灵来解释给我们。一个孩童要生存要长大必备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你必须想吃想喝，还要会吃会喝，而且有吃有喝的，否则你知道你生下个孩子会怎么样子，可想而知的。信徒里面的新生命的生存和成长也是同样的道理。圣灵是激励和教导新生的人会吃会喝的保育员的。主耶稣的血和肉，这是永生人生命重新塑造和成长的活水和灵粮的。你想耶稣的肉和血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神说我的肉我的血是可吃的那我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主耶稣的血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的话语所表达的情感和他的每一个行动，如光似水的投射着源源不断的永生的活力。主耶稣的肉就是主耶稣谦卑顺服慈爱信实等等内在的品格的，他稳如磐石的建造出了永恒不变的属灵的生命属性。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设立了我们基督教的第二个圣餐礼仪，就是圣餐礼。这个圣餐礼是为了纪念他，但也是为了警醒我们的门徒和我们世代的信徒们，来要常常连接于他，就像葡萄枝连接于葡萄树上，不断的从我们主吸取营养，将永生的活力和属灵的品格能够实化，或者是活化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永生人，在接受主的那一刻就变成了一个 factor。It is a factor， 但是要变成一个 reality， 要真真正正的你是个永生人的，还必须吃喝它，才能有健壮的体质， 你的身量才能增长。就像保罗所说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才能够完全变成新的。所以说，那么弟兄姊妹要问：那我在哪里能够遇见耶稣来吃喝他呢？我就请大家呢，你不持续不断的你来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主日学、幸福门训、幸福小组、细胞小组、祷告会，或者哪个姊妹感动了要请你到家里吃顿饭，因为神应许说，凡两三个人以上奉主的名聚会，复活的主就在我们的中间。那么聚会带领的同工，也是被圣灵充满，随从圣灵来做什么呢？救生员、接生员和保育员来的。也许一些组长、一些主日学老师，或者一些查经人，或者邀请的人，知识才干、庆祝年限，或者是家里的财产都不如你，但是那正是神赋予你得着谦卑顺服品格的一个最好的机会的。我们不必要去像追星族一样追名、追赶那些明星啊、名目啊、名师供应的属灵大餐，可以说山珍海味吃多了你还消化不了啊。况且呢，这些在这些属灵伟人的面前的谦卑，并不是真谦卑啊，因为他们的基督的身量确实是比我们高了一大截子哈、啊。你猜还有什么谦卑的在他身上？啊，这个举个例子哈，我最近是正在受着不良吃喝所带来恶果的这个习惯带来的困惑哈。整个夏天是比较繁忙，我无法按时就餐，没有时间领袖，常常是晚上很晚一个人坐在餐桌前，一面大吃大酒，这个什么大鱼大肉的胡吃海喝呢，一面听牧师的讲道啊，淫秽了这个夏令营什么有录音呢、啊，自己还觉得肉身和灵命都得了满足和享受了哈。上个月查这个验血的时候才豁然震惊啊，我的这个胆结石升高，胆红素异常，一生严重的警告我说：“你严禁喝酒，严禁吃烧烤的、油炸的食物，你不能够吃牛肉和羊肉，不准熬夜和夜餐。”啊，原来我计划夏天要与弟兄姊妹或慕道朋友，这个一起有烧烤，有那个要传福音交流感情的，也只好悄悄的都取消了。弟兄姊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啊 是啊，对，大家都为我祷告啊，大家这个，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呢，这件事呢，也让我给我了一个警醒，就让我思想了哈，属灵生命的健康，同样需要有良好的吃喝习惯和正确的食物的选择的。我们必须顺从圣灵的带领和充满，再一个呢，就是活喜得基督喜乐荣耀的见证人啊，我们还要充满的喜乐和荣耀啊。施洗约翰呢，说呢，主耶稣要用火给人施礼，那么这个火洗呢，是预表着审判和炼净的。当我们信主了，神并没有把我们立即接到天家，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要经历两种火的考验。第一个就是这个题目看，来自世界的妒火，现今这个世界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个世界和第一来的妒火所胜了，失去了所有的今生的盼望，选择自杀，天堂般的旅游打卡的景点，成了诀别今生的坟墓地了，连接此岸彼岸的桥梁，成为了他们进入地狱的通道，一跃进到水里边去了。只剩云霄富丽堂皇的住所，成了他们跳下去堕入阴间的阶梯了。其中有高官后路者，有平民罪犯，也有衣食无忧的精英和成功的。这个上海一个有几百万房屋的一个精英还会跳下来，那么究其原呢， 关键是在于他们不知道，或者是不承认世上真有永生和永生之道，不认识永生的能力能够远远的胜过死亡，也不晓得神公义的烈火的审判。其实这样世界呢，也是我们永生一人的一个大庸路。当我们接受了神的道，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不再认同这个世界的观念，不再随从这个世界这种方式，不再随波逐流的时候，也必然引起世界的憎恨呐、啊。地狱的火焰也必然借着世界的诱惑呀、试炼呢、啊，让我们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软弱的阵痛，来流泪、流血和苦悲。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第一句话。这个主说了这话，主说了什么话呢？主说呢，你们不要害怕，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世界和死亡的权势，他能够让真正信他跟随的人，预尝永生的福分。他不仅将来要我们带到他去的地方，现在就让我们预尝他。我给大家，这个读一下。17章12到15节，主的祷告：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因你们所赐我的名字保守了他们，我也保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赐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世界，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就因为主耶稣的保守、喜乐和代祷，使世世代代跟随他的永生人，胜过世界，胜过环境，胜过死亡，充满喜乐和平安的生命的源泉。主耶稣的喜乐是面对十字架的磨难，甘心顺服了，成就了救赎大功的喜乐。他是荣耀父神，也与父神一起得荣耀的喜乐。主耶稣当时做祷告的时候，跟随他的门徒都听见了，所以也分享了这样的喜乐，就极大的消除了刚才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离开他们所带来的恐惧和忧愁。弟兄姊妹，如果你放眼看一看，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活出了永生人因主喜乐靠主得胜的这个生命特质的。我是特别的怀念一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会的一个姊妹的，是我当时的我带领一个查经小组，她是核心同工，她丈夫是我们小组的副组长啊。每月都1到2次，50个人，大人加小孩的，在他家里都要聚餐。每次家庭开放，这个姊妹都拿出最好的厨艺，做出最美的佳肴。后来呢，我们搬离了康奈尔，跟他，我跟他这个学习的上海什么清炒萝卜这个菜成为我拿手的在教会聚餐的这个菜了。有人说上海人比较抠，实际上我从他身上我们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啊。这样一个，那么他们一家呢也搬到另一个大学来，他们又成了另一个大学教会的骨干。这个新家呢也成了许多教会的查经点，但是他50多岁查出了有乳腺癌，在抗癌治疗期间，他仍然坚持每月月月不断的充满信心和喜乐的邀请大陆的访问学者。到他家来吃饭，由于他的见证呢，许多像花岗岩头脑的大陆学者们呢，信仰得了反转，都归信主，直到他被接到天家，当他做安息礼拜的时候，许多同工是从不同的地方坐飞机来参加的，悼念他的。我和我爱人太忙，就在网上订了一个很大的花圈，并且我写了一个很长的悼文。她的丈夫在她的灵柩前，让姊妹给她来宣读，所以她呢荣耀了神，神也赐给了她当得的出路。现在她天上可能一定与神 同享的荣耀。啊，我们来看哈，来自祭坛的生活，来自祭坛的圣火啊，我们还要受这样的这个考验啊。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上的重要，他们就要被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弟兄姊妹好，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是一个属灵的实际的啊，不是预言啊。这里的圣火就是神对每一个永生人要做的最后的检验，经历了这场火炼，永生人就成为浴火重生的火凤凰，被炼尽的金晶和宝石。每一个信徒在天路旅程当中，你所积存的基督生命的分量、质量和身量，在这个时候也就确定了，盖棺定论哈。恩典慈爱的神就将其中无比的荣耀赐给所有在至战至轻的苦难中你忠心见证和荣耀过他儿女。我简单的来给大家展示几条哈，永生人的荣耀和福分。第一，我们会有永不衰残的身体啊，不用担心得这病那病的，我们不再饥渴，没有眼泪，没有苦虚严寒的一个永久的住所，都像今天这样好啊。神儿子的名分和基业啊，将来我们在都在主耶稣里有名分的。我的 last name 是夏，你的 last name 是王，将来我的名字可能是夏国海 Joshua Jesus， 哈哈，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last name Jesus 啊，这就是我们要有新名的。还有，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来管理他这个万有。我们永做永生太子，现在永生太子身份要华丽转身，成为永生的王子。而且呢，你看启示录七个教会的得胜者，还有各类得胜的奖，这个冠冕和奖赏给我们预留。弟兄姊妹，大家看了这个 PowerPoint， 听了这样信息之后，你感恩节餐桌上感恩的心、感恩的内容、感恩的对象，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很大的？你感谢的焦点是不是应该转到那带我们进入永生的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哈，我在这里还是不得不讲哈，更重要的一件事，大家必须清楚明白的，这些永生的荣耀是神在创世以先就在给我们被拣选人所预备的，并且放在我们今生生命旅程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阶段的。神呼召和救赎我们之后，还把我们留在世上，目的就是让我们效法基督的谦卑、顺服和牺牲的品格，来付代价，由智慧来选择吃喝，来选择领取，来积存起来，才能确保你带到永生里边永远享用的。我们一不小心可能会错过机会，失去这个奖品的。啊，说明年吧，下一次吧，啊，你不知道的啊，有没有的？所以同时呢，所以神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使命和责任，让我们不只及自己得到，也带领和帮助别人得到同样的荣耀，能够和我们一起同盟造就、同得祝福的啊。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这一句祷告话多么重要，他说。主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这里的他们是当时的使徒，也是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他的永生人的。慈爱的恩典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目的就是要万人得救，不让一个人沉沦，来确保神赐给他的每一个人九十九只，哪怕是一只，他要领回来，不让一个人失落。每个人都完完全全的，也完完全全的得到神预备的荣耀。
所以说，他不仅呼召我们来吃喝他，他也差遣我们去到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他的见证，来传扬他。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我们今生，不论是我们徒步开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电车、坐飞机所能到达的每一个地方，我们所能触及的人、亲戚、朋友、邻舍、同事，甚至擦肩而过的旅客里，来传扬、见证、分享这个永生的生命，来飞。而且呢，主也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不会让我们去赌场、龙潭虎穴的。他差派我们到哪里，他也应许一直陪伴我们到那里，甚至他会提前在那里等候我们的，行神迹给我们看，让别人得着祝福，也让我们能够过去是耳听有你，今天我亲眼见你，把我们的生命之船开到水深之处，借着真理全然成圣，我们永生的身份量。质量和身量都带到船，完全的装备带到永恒里去，永永远远的荣耀我们的神，不是今天唱了歌，明天就去打世界打拼呐！哈哈，我给大家举个我也是最近的例子哈。那我的这个车，也就是在我们哪一天呢？是在我们上一期幸福小组晚上就要开组的那个上午，我开车拐弯的时候被后边一辆车给撞进去了，撞下去了。我觉得没事了，可是它却报废，完全报废了。哈哈，我这个我夫人呢，前一段就和我一起到地了看车。这个销售经理可以说是口吐莲花，他还为我推荐了一辆白色全新的2022年的1500 Ram，大家看看，就在那外边停着呢，各类先进设备呀、配件啊、功能、优点、性价比等等如数家珍啊，比我向人传福音的口才不知强了多少倍了，讲的我们两个晕晕乎乎，当场签字交押，不是签字画押，就把定金交下来了，定下来。你知道我当时还挺感激这位业务熟练的经理了哈。哎，出来的时候，他上身祷告说：“主啊，你赐我这能力，让我传福音多好！我向谁传福音，当场就能够给他洗礼表签下来了。”当然，我也知道呢，这是这个不切实际的，这个叫什么祷告啊？这个祷告。但是呢，让我大掉眼球的是哈，也一分难平的哈，交款提车开了一天后，发现哈，他们答应给我的Black Spot 的神色没有这个功能，哎，这我开车一看，这后边过来的没有亮啊，我这个这个后边灯上没有亮，我就打电话给这位经理，那么他又就是发挥他巧舌像弹簧的技能，给我说了一大堆的理由啊，你买这个车这一个款当时没装啊，我们看中了说明书啊，有许多的我们已经给你啦，多少多少优惠啦，我们不能再改装了等等。搞得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心里却是一直变，所以弟兄姊妹哈，如果没有开车到大路上去溜和使用这一天，我是不会发现这个缺憾的，同样，听到没？我们是神要在地上使用我们传福音的器皿，我们是他的精兵和战车，你是骡子是马，几斤几两，缺什么少什么。也要拉出来溜溜啊，到福音会场上溜一溜，你才知道。如果是你渴慕，或者是恳求神给你装上什么配件和功能哈，全能信使的神，他都会毫不吝啬的给我们装备上啊，绝对不会像这个借经理一样言而无信的。所以弟兄姊妹哈，现在呢就有一个发现自己你属灵的生命缺陷在哪。要在哪里让神补全，或者是让神给你多装上一件，那么就是参加幸福小组。你到会场上去撒种，或者是收割，如果有感动的话，你现在就把你的名字给接龙上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哈。一个永生人，他是蒙神赐福，靠圣灵接受基督，吃喝基督，在基督里新造的。永远活着的人， 主说天上地下没有吃下别的人我们可以借着得救的。西门彼得也道出了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声，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啊，我父，实在是感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此时此刻，我们恳求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你感动那些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归属你的人，及时的、马上的、立刻的，又转身来归向你。在我们中间已经决志信主、已经与你确立了关系的，你也感动他们，早就在众人面前做出更美好的见证、更扎实的见证。我们已经信你的、已经得着永生的人，你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像保罗那样，在见到你的时候，我们会说，那当走的路我们都走过了，那当打的仗我们打过了，那当受的道我们也受住了，我们都有资格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荣耀了你，你也荣耀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